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在你建筑梦想的家园之前，你必须请教一位有经验的设计师，他能为你选择合适的设计和尺寸，并且给你一份详细的设计蓝图。同样的，当一对新人要牵手踏入教堂，要共同展开他们的新生活，那要请教那位婚姻制度的设立者也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在生活之光节目中，你将会听到史温道牧师的经典系列讲道的第一篇，请你慢慢仔细地收听这著名的系列，奏出原本婚姻的乐章，来请教那位婚姻的设计者吧。
当我们想到治疗所这一个词的时候，往往我们会想到那些给有过失、身心不健全以及缺乏自理能力的人去寻求帮助的一些地方，那些地方都是远离社区的。这也正好形容当今的婚姻。你试着去想一想，现今的婚姻是一个把有过失、身心不健全以及缺乏自理能力的人是配合在一起的制度，但是它并不持续一生之久，只是维持了一段时间而已。对于很多段的婚姻来说，这样的界定实在是千真万确的。但你知道吗？这并不代表这是你的婚姻写照。婚姻制度陷入了艰难的时刻，你和我都知道离婚率正在急速的上升，很多男人女人都是先同居来试一试婚姻生活，他们也不抗拒社会意图重新定义婚姻啊，将同性伴侣也归入到所谓的婚姻制度里面。然而婚姻绝对是一个神所设立的神圣的制度，因此呢，如果要在敌意不断增加的这个文化里面要巩固我们的婚姻制度，那么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我们要先去请教婚姻的原始设计者，也就是神，就是主耶稣他自己。请你把圣经翻到创世纪的第二章，我想给你们读出18节以及21到25节，请我们来听神的话语。旧约圣经创世纪第二章18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21节，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接着我会读出同样是旧约圣经的箴言24章3至4节，房屋因智慧建造，又因聪明立稳，其中因知识充满各样美好宝贵的财物。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在这几个节目当中，我会讲到第一个神圣的制度，那就是婚姻。神圣这个词表明了这是由神所规定所设立的，而机构、组织或者是制度这个词可以解释作一个关怀有过失、身心不健全以及缺乏自理能力的人的地方。因此呢，当我们提到神圣的制度，我们是在说一些要留心、要关注的事情。神圣的制度是由神为了存留以及保护全人类而规定以及设立的原则。圣经清楚地提出三个制度， 第一就是婚姻，第二就是家庭，第三就是政府。这三个制度都是神所设立来帮忙管理这个世界的。在我们开始这个系列的信息的时候，我想要先简单的说几句引子哈，让我们的信息从正确的方向来展开。首先我想大家知道，虽然这个系列的信息是特别为那些已经结婚的人，已婚者，或者是那些将要结婚的人而设的，但是我们并没有忘记你们当中有一些人还没有结婚，或者是曾经结婚但现在已经没有婚姻关系。我发现每一次我们有机会来学习从神而来的真理，都是大有助益帮助的。对你们一些人来说，这是未来婚姻生活的预告，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则是对于过去的失败或者生命当中需要重建以及修补的地方的一个回顾。因此呢，不要低估了你们作为单身的人、事业型女性或者是未婚的年轻人这样的重要性。如果神呼召你进入到婚姻的结合当中，这是我能够想到最好的准备，帮助你将心思意念放在预先所该做的事情上面。我想说的第二点，就是这些信息是以圣经为本的。如果你对于现今的书店，尤其是基督教的书店有所认识的话，你就会知道排列在书架上的许多书籍内容都是以家庭为主题的。这些书我大都看过，我很诧异，当中只有少部分实质上是以圣经作为论据的。可以肯定的是，当中有一些书由始至终都没有根据圣经，这些书籍都自称有很好的哲学的理念，很好的心理学的研究以及逻辑的分析，当中有很多的故事以及体验，作者也是相信圣经的好人。但是当我阅读这些好书的时候，我就不断地问，究竟有什么圣经的经文支持作者的观点呢？就如同上一个系列的讲道一样，我们会引用圣经来讲解这个信息当中重要的内容。因此呢，要确保你的手上早晚你都拿着圣经。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我建议你去买一本，好让你可以跟着我的讲解领会到当中的意思。好了，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在整个系列的信息当中，会以我个人的婚姻作为见解。这并不是因为我的婚姻是完美的。今天早上我跟我的妻子说，我当一个完美的丈夫的时间并不长，所以我要花点时间去寻找一些实际的例子。不过呢，我要赶快指出，这是唯一的一段让我真正深入认识的婚姻，而我刚刚才开始了解到婚姻是怎么一回事。坦白的说，这对我来说是奇妙的事情。首先，我妻子到现在仍然与我在一起。第二，神是如此的蛮有恩典，教导我们一些非常艰深而且重要的功课。我们的婚姻并不是模范的婚姻，我们的家也不是完美的家。我的家是一个住有六个罪人的家，这个家也有可能面临破裂以及离婚。但是我盼望这个家满有神的恩典，而我们也正在学习如何快乐的生活，如何和睦的共处。我们没有一个完美的家庭，因此我会坦诚地与你们分享那些失败的经验、教训以及经历。这是要帮助你们明白，你不一定要变得完美才可以拥有基督徒的家庭。那么第四点呢，就是我们处理这些课题的内容如同把房子改建成家一样。你知道这个工程是十分昂贵的，今天我们将会谈到改建的时候所要付上的代价，要确保你已经穿上了工作鞋。我们将会直截了当地谈到那些需要付上的代价。我希望你听完整个信息之后才做出回应，因为一次节目当中的信息，或是把一两个节目的信息合并起来，都并不完整，它们只是一幅完整图画的一部分。因此我已经考虑到怎样把它们合并在一起。首先，我们选择重建计划。在这个系列的第一个节目里面， 我们先请教那位设计师，在下一个同系列的节目则处理要付出的代价。在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打好基础，我们将会谈到丈夫和妻子的角色，接着我们就看订购建筑一段婚姻的材料，我们要注意和提防哪一些以假乱真的代替品。接着我们就要谈论为什么蜜月期会完结，为什么不会持续下去。然后呢，在接下来的节目里面，我们将会看主体婚姻的结构，我们再谈到侵蚀婚姻誓言的白蚁，又会谈到如何来一场好的争吵。如果你要争吵，也应当要一场好的。然后呢，我们就处理债务令我们分离这个题目。最后一个题目，我们会买保险，讨论夫妻如何在孩子离家之后相依为伴，如何不要只是变老，也要变得更好，还有如何使空巢变得温暖。在听完整个系列的信息之后，如果你还有任何的问题我可能没有办法回答，那么你们就得彼此寻求答案。我会告诉你所有我所知道的，还会加上另外一些信息，我会与你分享一些事情，会分享一些我现在没有实践的事情，以及一些我所发现有效的一些建议。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圣经都是我们的指南。我们来开始吧。我们来看看创世纪的第二章。神学家称创世纪的第二章为有关婚姻主题最主要的参考经文，这个应当成为每一个基督徒的圣经诠释的一部分。当信徒查考圣经的时候，他首先要翻到最主要的参考经文，然后根据经文继续查考。假如我们研究有关于罪的课题，那可要翻到创世纪的第三章，因为那里记载着罪的起源。我们正在研究有关于家的课题，所以呢，我们就翻到创世纪第二章，那里就是家的起源。让我提出一个关于需要的课题。在第十八节，神为亚当解决了他的需要。今天我们确实需要这个信息，这一点非常明确地摆在我们的面前。南加州大学医学院的乔治·麦斯荷尔博士，他曾经说，那些婚姻美满的夫妻是异类，那是例外的情况，而不是常规。另外呢，由于疏忽或者是不恰当的反应，我们的家形成了一个痛苦的世界。让我们在今天就脱下所有的面具，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家庭，对于教会个人最大的秘密就是你家庭当中的困难以及伤害。很少人真正明白，现今要与配偶、父母以及子女和谐相处是多么艰难的事情。说到家，总是令人觉得是心中的伤痛之所。有的时候我会到其他地方去探访，跟那些宣教士、牧师还有很多的会众来接触，我发现不论在什么地方，他们之间都没有多大的分别。总的来说，家庭正在受到伤害，他们的需要十分的迫切。所以我希望在这系列的信息当中，你不会受着轴痛之苦，不要花时间揪着你的配偶说，哎呀，亲爱的，你来听啊，他说的正是对你在讲话。也不要打算在我讲到关于争吵的时候，你又对你的另外一半说，哎呀，亲爱的，你去听讲吧，因为这正是你的问题，我要在家里面陪孩子。我们正在谈论你个人的问题，你个人的婚姻，还有你个人在婚姻当中的角色，这正是解决大部分问题的答案。所以我们看到在第十八节，神对亚当说，你独居不好。二章十八节是整本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不好的事物。你知道这个事情吗？神他创造了世界，而这些都是好的。他造众星、太阳以及月亮，这是好的。神将光与暗分开，将地从水中分开出来，这是好的。海滋生各样有生命的物，植物开始发芽，地要发生青草和菜蔬，神说这甚好。之后呢，神就造人了。 但神却说，哎，有一些东西是不好的。那就让我想起关于为何创造男人和女人的两个答案，都是实际合乎人性的答案。一个是男人的观点，另外一个则是女人的观点。你准备好了吗？对于创造，女人的观点是这样的：神造了男人，然后就看着男人说，哎，我可以做得比这个更好。然后呢，神就造了女人。而男人的观点呢，而男人的观点就是神造了野兽和男人，他就休息了，然后呢，他造了女人。所以从此之后，不管是野兽、男人还是神，都再没有好好休息过。请你放心哈，上述两个说法都不合乎圣经的，是人在说的哈。不过呢，我会说也许第二个观点比第一个有更多的证据来支持吧。我们看到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事实上，在希伯来文，否定句的语气是大大加强的。那人独居不好，独居这一个词解释作孤立的意思，这是形容很贫瘠的字眼。神说亚当缺少了一个部分，他的生命有不完整的地方。神造人，完美圣洁的神用尘土造了人出来，在造了人之后，神望着他说，哎，好像有什么东西缺少了。他处在一个孤立的状态啊，这是不好的，还有一些部分需要去完成。所以你知道故事的发展吧，在第十八节，神来为亚当解脱困境，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适合他的帮手啊！你看这是一个多大的改善啊！中文圣经和合本翻译作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最早用来形容女人的词就是帮手啊，帮手。在接下来的信息我们就会深入的讨论这一点。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去帮助另外一个人，使他变得完全。这是指到进入别人的生命以及给予帮忙，成为那个人生命当中一个合适的部分，或者是相配互相补足的人。如果你喜爱音乐，又对音乐有一点认识，知道作曲家有的时候会将一段复调或者是对应的旋律置于乐章当中，乐曲沿着流淌，然后突然进入到乐曲完结的部分，一直到最后，你几乎没有察觉当中对应的旋律，因为这种力量是为了帮助整首乐曲衬托它的主题。所以第十八节的场景就是这样的。神造女人，使她成为让男人变得完全的配偶以及合宜的帮手。事实上，在那个经历当中，女人她不是奴隶，她是自由的。今天世界上绝少的人体会到这个经历，因为很多人以为真正的自由就是以自己的方法去做自己的事情。没有什么比这个想法更奴役人类了。神这样的设计使两个人在和谐的结合当中，彼此的配合找到美妙的满足。神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我们往下看第二十一节。二十一节，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所以你看，这是世界上第一宗的手术，神使亚当沉睡。然后经文继续又说，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二十二节，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请你注意造成这个词哈，造成这个词照字面上的解释就是建造或者是重建的意思哈。神用一条肋骨重新再造出生命来。从经文看来，神打开亚当的胸口，取出一条肋骨，然后准确无误的再把肉合上，没有留下任何的疤痕。在这完美无瑕的身体所取出来的肋骨就在神的手里，神将这个肋骨造成了一个健壮的东西。那就是希伯来人的想法，这个肋骨成为了活人。所以神以男人所欠缺的部分造成了女人。在同一节经文当中也说到神领他到那人跟前， 这是整本圣经当中一个最动人的场景。亚当刚刚从手术当中复原，他抬头一看，哎呀，面前就出现了他所欠缺的部分，他凝望着这个女人。所以在第23节，亚当他就说了，这是我骨中的骨啊，有圣经译本翻译作亚当喊叫说，就是这个了。今天我们会说啊，对了，就是他了。言下之意就是，这个人就是我所需要的，他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不相信亚当说这话的时候没有拥抱夏娃，可能这是我内心的浪漫主义在作祟吧。不过呢，我不认为亚当只是站在原地啊，很呆板的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真的相信亚当他是走进了这个女人夏娃，然后亲密的拥抱她。你想一想，神取出亚当身体的一部分来造夏娃，然后使这个夏娃成为亚当所缺少而现在修补过来的美丽的东西。你要用几年的时间独自一个人才能够完全明白当中的痛苦。我要指出的就是，在人生当中我有长达20年的时间并不知道一个基督徒家庭首要的东西是什么。除了我所见证的事情之外，在我自己的内心深处，我并没有好好的准备与配偶一同生活和分享人生的。神是蛮有恩典的，他知道怎样的人是我所需要的，可以使我变得更完整。我知道自己缺少了一些东西，但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得到那样东西。对于我所不知道的，我没有足够的认知。希望你能够明白我的意思吧。无自知之明就是真正的无知了。神把为我所预备的女人领到我的面前，他把这个女人安排在我的生命里面，这使我的生命经历了重大的更新成长。如果没有他，这一切一定不会发生的。我说的都是真心话，你们听我教导圣经的真理，得着美好的益处以领受，其中很多也是从这个妻子，我的妻子这个女人所学到的。从人的观点来看，我必须说我很感谢我的妻子，因为接下来你们所听到的信息很多都是我的妻子教导我所学会的功课。我发现在我们的婚姻关系当中，有一个接一个的学习体验，我们经过一连串的争执，问题解决了，但却又进入了另外一连串的争执。在这个期间，神赐给我们小孩，赐给我牧养教会的执事，让我可以牧养你们，也赐给我家庭以及快乐的婚姻。因此呢，当亚当说这就是了，就是那一位了，我能够明白他说话的含义。我们看看第24节哈，24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在希伯来文，联合这个词解释作粘附啊，两个东西粘在一起，或者是粘附自己啊，这是一个结合。因此男人与女人要如胶似漆的紧紧的结合在一起。在第24节的下半部就说二人成为一体。请你注意听哦，这个独特的描述不会用在父母跟孩子的关系上面，你不会称为与你的孩子成为一体，或者是与你的父母成为一体，都不会的。你不会称为与你的祖父母成为一体，或者与你最亲密的朋友成为一体，都不会的。你独自一人也不会成为一体，你只会与另外一个人成为一体，那就是你的配偶。我这样说是因为很多人以为拥有孩子啊，就是维系家庭的方法，于是呢，儿女很不幸的成为了维系家庭的人。结果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父母与儿女成为一体，当儿女长大离开家庭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的。丈夫与妻子之间并没有结合的关系。我们会在下一个节目继续讨论二人成为一体，当夫妻成为一体，他们就有真正的和谐吗？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讨论。今天起，主的香。
迈步向前，去建立一段美满的婚姻，一定要来请教那位婚姻的设计者。这正是今天《生活之光》节目的讲题。
以上信息已登记全球性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